第二十八集，林武峰心里觉得，无论是宋莹还是陆大姐解读政策，恐怕都不太靠谱。但在宋莹一贯的淫威下，他从善如流地修改了措辞。
看样子，全体知青迟早都能回城。知青办要求厂里有了位置，无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，优先安排回城知青。我们厂这样，估计棉纺厂也差不多，光是知青就已经是僧多粥少了，再过个一年半载，7级、7、8级的大专生、中专生也就要毕业了，直接由国家分配到各级单位，你们职工子弟的机会就更渺茫了。再说摆摊也不妨碍你进厂，你可以一边摆摊一边等位置吗？
林武峰越说，黎明的脸色就越是苍白。林武峰说完好一会儿了，黎明才开口。
林公，太谢谢您了。我明白了。林公，谢谢你。
林动哲端着一摞小碗冲进屋，黄玲帮他一勺一勺地分罐头。动哲先把两碗雪梨糖水放在了客人面前，宋向阳连连摆手。
你们小孩子吃。
你回城的手续办得怎么样了？
还没办，找不到接收单位。除了多子女或独生子女插青上吊，还是以前的病困退政策，只要开出病假条或有接到出事的家庭困难证明就可以退。大队说只要有接收单位，他们立即放人。队里也穷，人多敌少的，压根不希望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和他们抢饭吃。
我组里正好缺一个临时工，指定了必须招回城的知青。临时工呢，没有编制，没有医疗，没有住房，所有福利都低正式工一等。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一会儿从我屋里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借给你看看，出时来厂里面试。
那有机会转正吗？
不太清楚，你要想知道，我回头去打听打听。
庄小婷端了两小碗罐头放在了宋向阳和李一鸣面前，两个人推辞不过，跟三个孩子就一起吃起了罐头。李一鸣总是神不守舍，盯着桌面发呆。宋向阳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，那拿着勺子的手啊一直微微发颤。就这样，两位客人、三个孩子围坐在饭桌边吃罐头，凳子都坐满了，两家的大人只能一溜地坐在大床的床沿上。庄超英低声问林武峰：
林公，我听到的消息是，知青能不能回城，主要是看袁城市愿不愿意接收他们回去。北京去年就放开了兵困退，很多北京知青都回城了。上海一再表示，没法一下子接收那么多人，所以大部分上海的知青还都留在农村。
宋莹知道庄超英的妹妹也是知青。
庄老师，你妹妹能回了吗？
不清楚。
庄老师，你去打听打听，苏州市有个插青家长组织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策，交换信息，再把城里的马路消息写信告诉乡下的子女，让他们知道最新动向，尽快做准备。我车间陆大姐、王大姐经常去，我都听了一耳朵了。
另外三个人明白了宋莹的消息从何而来了。这宋莹啊，攒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，迫不及待地和大家分享。
隔壁家女儿和同一农场的上海知青结了婚，据说现在正在闹离婚呢，打算先离，回城之后再复婚。庄老师，你妹妹也可以曲线救国吗？
前两年贵州省说群众推荐的知青可以报考师范、卫校等中专。我的妹妹啊，生性好强，考上了卫校，毕业之后就分配到了镇医院。现在政策下来了，在当地已经结婚或者工作的知青不能回城了，他有国家分配的工作，是不能回苏州了。
考上了卫校，有了工作，反而没法回苏州了。
哎，人呐，一命二运，三风水，四积功德，五读书，读书排在命后面。我们当年，
哎， 林武峰看向正兴高采烈吃罐头的三个孩子，不再说下去了。